像诗一样的工作，一面是剥夺的工作，一面是破碎的工作。然后你记不记得23章10节约伯说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镜。然后到28章6节说，被火翻起来有蓝宝石，约伯就像被火翻起来一样，结果蓝宝石就产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。那么神怎么做呢？神工作的对象是以约伯来做范例的。所以第一，圣经说那人完全，所以就好像我们读41章12节那里讲的，鳄鱼有美好的骨骼，有坚固的鳞甲，神说谁能够剥它的外衣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神怎么做呢？神就开始从第一章一直开始，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做到42章。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在约伯记的工作不是生命成长的工作。如果生命的成长是从里面中心达到圆周的，当神要做剥夺跟破碎的工作的时候，是从圆周达到中心的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做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先从他外面开始，先从他身外的财物开始，先从他身外的儿女开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从最圆周最外面的开始。然后呢，第一个过程你看见是突如其来的灾难，那我们知道约伯根本没有准备，那这个突如来起来的灾难就把整个约伯，完整的约伯就把它击碎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到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冲击啊，这个环境的冲击呢，是对付约伯最外面的人。所以第一次的冲击是身外的，就是凡他所有的通通去了，跟着旋风走了。那第二次的冲击就是第二章第7节到第10节，他全身长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工作很明显，很明显的是在他外面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是不是约伯就完全了呢？没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伯在这一段，因为他是突然来的苦难，他根本连那个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他根本不觉得痛。但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他爱主的缘故，所以你知道他里面还是非常的刚强，他能够说收回出生，我说我吃身出于母胎，我也必吃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华，耶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一直等到全身长疮了，我们看见他还是不肯弃绝他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好像外面的东西没有摸着他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现在他的工作不过从最外面开始，一直要做到什么？做到他的里面。所以从第三章开始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神的工作是要从他外面的身体达到他的人格，达到他的情感，达到他的意志，达到他的思想。所以等到这些突然来的袭击，突然来的冲击过了以后，现在你看见从第三章一直到37章，你看见说神就安排了约伯的三个朋友。这三个朋友从表面上来看是他的朋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约伯所受的苦难，在朋友们中间所受的苦难，一点都不比他当初突如其来的冲击来得更小，一点都不。所以你看见说，一面圣经用独白跟对白的交织，一面让约伯独白，约伯独白的时候，约伯里面的故事就显出来了。然后呢，神用对白，对白的意思就是说，让约伯三个朋友的话来刺激约伯。这个人说一句，那个人说一句，这个人丢一块石头，那个人丢一块石头。本来约伯那个湖面是平静的，但是结果你看见说，索法丢一块石头，然后以利法丢一块石头，然后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见这个比勒达也丢一块石头。 弟兄姊妹，到了最后你看见约伯就翻江倒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是要剥夺约伯整个的人，神要拆毁约伯这个人，但是约伯是那样的完整，外面好像都失去了，你看见他好像还是那么刚强。现在我们不知道约伯，我们好像还难不倒约伯，我们还是看见一个得胜的约伯，如果你只读到第二章的话。但是如果你从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一直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看见说，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八章，总共有三回合的辩论。他们的，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你将来如果有弟兄们受苦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做约伯的三个朋友。有的弟兄姊妹在病院里面，有的弟兄姊妹在医院里面，你去看他，他本来还不痛苦的，你越安慰他，你讲道给他听，你说啊，你告诉他说，你说你会背很多圣经啊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弟兄姊妹，你越讲道，他的苦难越大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爱约伯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希望约伯能够悔改，希望约伯能够醒过来，要认罪，因为他犯罪了，所以神击打他。所以他巴不得能叫约，能把约伯摇醒过来。然后你知道，第一回合先是以利法，然后比勒达，然后索法，完了以后第二回合又是他们三个，然后第三回合又是他们三个。那最后索法生气的，索法是比较年纪大一点，后来他看这个约伯是朽木不可雕，所以根本就放弃，那是第三回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轮番的、轮流的来怎么样呢？轮流的来这个来和约伯对话。以利法是个重情感的人，是个讲经验的人，他所讲的经历都是很神奇的经历，你去读圣经。所以呢，等到以利法和约伯对话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情感和情感冲突起来。那么我们知道比勒达呢是一个非常重心思，他特别注重古人的遗传，他讲知识的一个人。所以等到比勒达和约伯对话的时候，结果是心思和心思的冲突。那么等到这个索法对约伯说话的时候，你看见索法是一个年长的，所以呢他完全不讲道理，他完全讲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说的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是意志和意志的冲突。本来是一个很平静很平静的湖面，结果你看见以利法丢一块石头，比勒达丢一块石头，索法丢一块石头，整个约伯就翻江倒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二十九章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，别的都可以忘记，你们不要忘记第二十九章，你们可以回去读二十九章。我很简单的把里面几句话稍微引一下，弟兄姊妹现在不一定去读，但是我想我很快很快的说一下。等到真的经过了这样的刺激以后，现在约伯那个己终于曝光了，现在我们才晓得约伯的难处在哪，现在我们才晓得约伯是在最危险的境地，我们读第一章看不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就是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，到了29、30、31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约伯他里面所有那个急就全部倒出来了。我举出几句很简单的话，他说：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，如神保守我的日子。那么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，他想起从前得胜的光景。然后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篷。那个壮年呢，原文是秋天，他属灵的生命呢已经到了秋天，所以已经达到了属灵的成熟。那么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全能者仍与我同在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些话的激荡，最后呢他就回想他从前属灵的光景，美好的光景。他说：我的儿女都环绕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再读下去，他说：乃多可喜我的脚，磐石为我出游成河。你看神的祝福和神的丰富环绕他的左右，他是一个完全承受神祝福的人。 他说我出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少年人见我而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。你看见这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，这个人丰富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，你看见说许许多的人都尊敬他，都尊敬他。下面是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都贴住上膛。这是不是事实呢？都是事实。这给我们看见说约伯是个完全正直，他从神那里得着恩典是丰富的，所以你看他就在那里一面数算神的恩典，一面就开始数算他的自己。那么等一等，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我为穷人的父。这句话弟兄姊妹，话是对的，味道不对。这句话不是约伯说的，这句话应该是约伯的朋友说的。他的的确确是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穷乏人的父，但是很可惜是约伯自己说的。约伯丰富了，约伯的难处在哪里？约伯知道自己是丰富的。约伯的确是瞎子的眼，的确是瘸子的脚，的确是穷乏人的父，但是很可惜我们听见他自己说，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和穷人的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他说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。摩西从山上下来，他不知道自己脸上发光。弟兄姊妹，摩西不知道自己脸上有荣耀，但是你读圣经，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脸上有光，是谁呢？约伯。约伯他说，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。然后第21节他说，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不是对约伯说，这句话应该对主说的。你知道所有的人都要静默等候主的指教，都应该听见主而仰望。结果他怎么说呢？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然后下面怎么说？他说我的言语像雨漏滴在他们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是主，一点难处都没有，这怎么是约伯呢？你再读下去，再读下去，现在你就晓得约伯是在一个最危险最危险的境地。现在你晓得神为什么把苦难领到他。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在意大利，他们常常画一种画，是画在天花板上的。有一个画家，他画得非常好，他在上面画，画了完了以后，他慢慢等于把那个画画完了以后，那么他呢就在那个架子上面啊，一个架在靠近天花板，他一面画，画到最后的时候画完了，他非常欣赏他的画。那么为了看他的画呢，他就往后退，再往后退，往后退呢能够把画看得更清楚。那么因为他太入神，太着迷，他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幅画比那个幅画更好。他正在陶醉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就尽量往后退。旁边那个朋友，他的旁边拿着那个墨水的画墨水的那个朋友看得非常非常危险。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拉他一把呢？非常非常，你没有办法拉他一把。所以那个朋友很快的，为了要救他的这个画，这个朋友他就把那个墨水一下就把那个天花板的画抹撒上去。就在撒上去毁了整个的画以后，那么这个人忽然往前进一步，他说你怎么做这样的事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朋友如果爱他的话，他就是这样的拯救了他，否则他的命老早没有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入读29章，你就看见约伯的那张画。约伯非常的欣赏自己，约伯欣赏到自己到一个地步变成有了自恋狂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有点像约伯，多多少少有点像约伯。每次你看见一个张照片呢，密密麻麻那么多人，第一眼看到谁就看到你自己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内人呢，我们两个合照了很多的照片，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个希望能留几张好的特别留下来，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一起看。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一张我照得很不错啊，哎，结果他说不好放另外一边，然后呢最后呢决定好几张，那几张留下来我看看怎么我照的都不好啊，结果所有留下来都他照得好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都是爱自己的，人都是像约伯一样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有多危险。